印度和加拿大突然反转，川普蓝图新突破，鲍威尔开启减息之门，美国股市大涨，美联储模型重大转变归功于川普的再教育，川普乘胜追击，炒人进行到底，习近平被川普打懵了，推卸责任给地方官话快点套钱。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我哋先追川普多位企盘上最新嘅动态。寻日印度外交部仲力挺北极熊，要将俄罗斯石油套利进行到底嘅印度，今日突然转变咗画风。路透社今日嘅报道话，印度话要以非常开放嘅心态应对美国贸易问题。印度贸易部长皮尤什·戈艾尔礼拜五话，印度将会以非常开放的心态处理和美国未来的贸易关系。这番言论是在美国即将对印度入口商品将要实施高额额外关税之前发表的。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21号说，川普政府不会延后实施对印度征收 50% 关税，目前对印度商品入口美国的 25% 关税已经生效，其余 25% 的关税将会在8月27号起实施，就是五日之后正式生效，目的就是惩罚印度持续大量购买俄罗斯原油的行为。印度和美国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价值超过1900亿美元。原定于8月25号至29号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团访问新德里的计划已经被取消。这个令到印度商品获得美国高额关税减免的希望破灭。郭阿尔亦讲，和中国关系的缓和不应该和印度美国贸易谈判挂钩。印度在平衡中做出了一个预示着转变的表态，亦并不意外，毕竟是大势所趋。为什么这么说呢？21号一早，商务部长霍华德·路特里克官宣敲定了美国和欧盟的框架协议，欧盟已经同意开放其20万亿美元的市场，这个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市场，包括取消欧盟对所有美国工业产品的关税，为美国农民、渔民和牧场主进入庞大的欧洲市场创造历史性的市场准入。欧洲将在川普总统任期内购买750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欧盟企业将在美国新增6000亿美元的投资。欧洲跪低之后，紧接着就是加拿大。加拿大礼拜五宣布将会取消对美国商品征收的很多报复性关税，以表示善意，目的是重启已经陷入僵局的贸易谈判。加拿大超过3/4的商品出口到美国，将近1/半的入口商品是来自美国。大家还记不记得美国财长贝森特今年4月在国际上的演讲呢？他说，今日的国际经济体系到处可见不平衡，美国因为不公平的贸易体系而长期面临巨额赤字。不过好消息是，对美国不可以持续的不平衡到此为止。一个新的蓝图是，美国将会恢复全球金融体系及其支撑机构的平衡。贝森特还明确地说，美国优先并不意味着美国独行，美国优先亦并非是退缩，而是寻求扩大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中的领导角色。通过承担更强大的领导角色，美国优先旨在恢复国际经济体系的公平性。因为这样，美国现在正在采取行动，重新平衡全球贸易。印度裔美国政策分析家拉特纳说，当时财长关于欧洲债务和全球失衡的几句话悄悄证实了这几个月全球贸易重心转移，市场冲击和闭口不谈的外交政策背后的蓝图。 有好多人食完午餐之后总是觉得饭气攻心，好想瞓觉。其实呢啲同血糖波动有关。当我哋食碳水化合物，比如饭啊、面包同甜品，血糖就会好快上升，但跟住跌得好快，就容易觉得攰，冇精神。点算呢？其实对于平时需要关注血糖嘅人，保持飲食代謝暢順，適量攝取食療補充品好重要，再配合均衡的飲食，適量的運動效果更好。代謝補是一款專門為關注血糖健康的營養補充品，嚴格選擇多種的天然草本成分，比如苦瓜、苦瓜肽、胡蘿蔔、葛、蒜、南非醉茄等，专门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等你日日醒神。养生好简单，一杯暖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今日 Today 嘅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喺爵士号举行嘅联储局年度会议演讲中，为九月减息开启大门。佢话，鉴于政策处于限制性区间，基本前景和不断变化的风险平衡或足以支持我们调整政策立场。Zero Hedge 文章引述瑞士银行宏观销售的西蒙·佩恩写道，鲍威尔的信息是已经到达了一个转折点，即是政策偏见已经转变，还有后知后觉的，比如德意志银行的首席美国经济学家说，鲍威尔主席的爵士号演讲比我们预期的更偏鸽派，表明鲍威尔主席倾向于在九月减息25个基点。财经真相的解读是，如果紧张的劳动力市场对价格稳定构成风险，美联储则可能有必要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除了最重要的这句，鲍威尔仲话，税制、贸易同移民政策出现全面性变化，导致联储局喺最大就业同物价稳定两大使命间嘅风险平衡正喺度转向。虽然就业市场嘅状况仍然系好，经济展现韧性，但下行风险喺度上升。同时，关税带来通货膨胀再度上行的风险，这个是联储局必须避免的停滞性通货膨胀情景。相比一年之前他在同一场合发表演讲的时候，联邦基金利率目前已经低出整整一个百分点，而失业率仍处低位，这些条件令我们在考虑调整政策立场的时候可以谨慎行事。大家睇转变、调整呢啲都系佢喺讲话里面最接近表态减息嘅语句。鲍威尔嘅呢个讲话唔单止影响咗每一个有银包嘅人，仲影响住整个华尔街喺过去几十年创造出超过万亿美元嘅金融产品，佢哋嘅股、汇、债、贵金属、大宗商品、加密货币、金融衍生品。比如美国股市礼拜五飙升，市场预计道指将会创落今年的收市纪录，道指和纳指上升接近 2%， 标普500指数亦上升超过 1.5%， 比特币上升接近 4%， 逼近117,000美元。今日华尔街更加相信美联储会在9月16至17号开会嗰时减息。唯一的问题是减息25个基点亦或是50个基点。先知先觉，在昨日就压住鲍威尔今日一定会转变态度的 Zero Hedge 账号，更加是倾向于减息50个基点。在市场因为压住而兴奋之际，一个重要巨大的转变可能被大家忽略了，就是他居然说要改变美联储的预测模型了。我们在开头用了个词先发制人，为什么这么说呢？ Tigress 会讲课的教授是好老师账号在 X 平台发帖文说， 他宣告美联储抛弃了过去那套所谓数据驱动和长期通胀补偿的学术范式，开始切换模型了。一贯坚持所谓数据驱动，却是发现美国劳工局的统计数据和关税传导是几个不可靠，这种对于这些美联储象牙塔依靠数据决策所产生的心理震动，上一次相信数据和算法的还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华尔街。具体来说，鲍威尔在 Jackson Hole 年会发言明确将2020年的平均通货膨胀目标制收起来，回到灵活通货膨胀目标制。第二个是就业，2020年的版本强调缓解最大就业的短缺，被市场解读为几乎不做预防式收紧，新的表述直接将短缺删了，改成就业有时会高于实时评估的最大就业，而未必引发通货膨胀风险，必要时可以预防性行动，这个将预防式加息的权利写了入去了，同时亦为在就业走弱的时候更快地减息留低空间。为什么会有这种从数据崇拜转向前瞻反应呢？从 too late 到先发制人转变呢？作者说，或者这个都归功于川普的再教育吧。尽管鲍威尔的话锋有变，暗示了减息，但是川普继续乘胜追击。昨日司法部说可能会计划起诉美联储理事丽莎·库克。鲍威尔无权解雇库克，但是库克自己亦并不想辞职。今日川普总统说，如果他不辞职，我会开除他。川普礼拜五的警告正值鲍威尔在联储年度 Jackson Hole 经济研讨会上发表备受期待的讲话之际，库克亦在场参加会议。投资者詹姆斯·菲什巴克最近因为起诉联储而登上新闻头条，他在库克进入会议那时多次大叫，库克理事，你为什么犯落抵押借贷欺骗呢？随后菲什巴克被从举行会议的国家公园酒店大堂中驱逐。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日日靠中南海传闻刷存在感的中共党魁习近平。习近平被川普打懵了，罕见地叫亲生仔和掘地三尺的爪牙他们吐出之前搜刮的文字文稿。据彭博社报道说，习近平近日罕见警告说，地方政府拖延向企业付款可能会损害民众对当局的信任，政府、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国有企业必须带头行动。据一位学者估计，中共的地方政府总共欠承包商和公务员100,000亿元人民币，大约是1390亿美元的款项，相当于去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7%。近年来，随着地方政府努力应对日益恶化的债务危机，欠款、赖账、还不起钱成了制约整个中国经济的一个重大问题。自1990年代住房私有制以来，在中共党魁习近平亲自指挥的三道红线勒紧房地产，引发了房地产危机之后，这个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房地产危机令中共的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降，而持续的通货紧缩则对税收收入构成压力。为什么说这番话是被川普打懵了呢？报道说，习近平在今年2月的一个会议上就发出了这个信号。当时习近平就是为了试图缓冲中国经济免受川普关税冲击的影响。但是在上个礼拜，中共杂志《求是》发表了演讲的摘录，但该版本省略了习近平的这部分言论。 而家彭博社将习近平嘅呢番话攞出嚟回顾一下，并唔系帮习近平巩固佢喺中南海全民中嘅主角气氛，反而可能会加剧日益显著嘅地方割据。就好似报道里面提到嘅，地方政府而家嘅困局，一方面系中共地方官员喺中共嘅体制内贪惯咗啦，冇土地财政输血，立即就张牙舞爪，为咗谋取利益而违法咁去所谓执法。佢哋而家欠钱唔还，就系因为搜刮嘅民脂民膏都难以满足嘅私欲，又点有余量俾到民间呢？佢哋心里面嬲嘅就系当年习近平嘅三道红线逼爆咗房地产危机，断咗佢哋嘅输血渠道，先至落到今日不得不亲自落场违法咁去所谓执法，搜刮民脂民膏。而家中共党魁习近平喺度讲，你哋要带头将搜刮嚟嘅套返出嚟，如果唔系我嘅地位唔保啊。呢个系乜嘢呢？是习近平推责任给地方政府，是群众斗群众的枫桥经验的另一个版本。问题是当中共中央难以压制的为了谋取利益，所谓的执法部门违法执法，已经成为地方割据的火苗之际，这番言论会不会将地方官员向进一步割据的局面又推了一把呢？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